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关于澳门杨清平、杨翠平、曾东进的通报、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于因果等、时事评论、中共邪教曾在招远杀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30日至6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5月24日至3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来到英格兰南部海边小城阿尔弗里斯顿，在重要历史建筑老教堂中心展出一周，拉开了真善忍国际美展2014年英国巡展的序幕。观众被参展作品所感动，对美展的到来表示感谢。当地居民朱莉·库金斯和斯蒂芬·格雷斯夫妇仔细观看展览作品后，激动地感谢主办方把真善忍美展带给他们。妻子朱莉说，作品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谢谢。
英格兰东北部主要地方媒体《杂志》5月29日刊登一篇有关法轮功的长篇文章，文章题目是《盖茨海德音乐人写歌揭示中国修炼被迫害》。文章开始首先提到法轮功和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文章介绍说，大卫·英格里希，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也是一位住在英国东北部城市盖茨海德的音乐人，新近创作的一首歌曲《中国要自由》被收录在近期出版发行的一个揭示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真相之旅专辑光盘中。文章说，大卫一直对武术和东方哲学有兴趣，曾患某种疾病的他在2005年第一次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发现自己恢复了健康。大卫说，与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一起关注法轮功被迫害这个问题，并去争取引起更多公众关注，是一个相当鼓舞人心的经历。
5月28日晚，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说，负责器官移植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说要结束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但他最近改口称不会取消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而是将其与自愿捐献者的做法合在一起。2006年证人安妮公开指控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 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对该指控展开了独立第三方调查，结果至少发现了52项可证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存在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的暴行，而大部分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2010年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收集了有关证据。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曝光后，被全世界正义人士团体及政府谴责。中共的反应是从否认到承认到表示要改变。黄杰夫2009年8月还在中国日报发表声明，说监狱中的犯人绝对不是器官移植的合适来源。黄杰夫在2011年又说，他不会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马上改变从死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做法。黄杰夫在2013年8月终于公开说，中国从11月开始逐步废除使用囚犯器官做移植。
5月29日晚，动态网推出调整版面，使读者打开网页就能看到明慧网信息，找到明慧网。这时，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一言终于成为直观的现实。动态网是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重要门户。十几年来，明慧网一直免费推介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的方法，鼓励更多中国大陆读者直接看真相。但多年来，大陆读者们翻墙后发现很难找到明慧网，反而满眼其他各媒体的社会信息，多有误解。动态网这次的版面调整使这种局面大为改观。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5月31日，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两次上台领取宾利区甘蔗节大游行的两个奖项，最佳文化奖和总体游行最佳奖。第二次参加该游行的法轮功队伍阵容壮观美好，再次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欢迎。游行中唯一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格外显眼，脱颖而出。金黄色的舞龙穿梭在人群之中，沿路围观的民众开心地拍手叫好，展示中国不同朝代服饰的队伍色彩亮丽。一路上太美丽了，真像仙女下凡的惊叹声不断，压轴的腰鼓队更是敲打出令人心情愉悦的声音，游行前的雨水也随着鼓声烟消云散。
从中国来到澳洲不久的法轮功学员安娜，曾经历过中共残酷的迫害和劳教。第一次在自由国家里参加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她说，我第一次参加这个甘蔗节游行，我觉得心情很激动。刚开始游行的时候，天气有点不好，但是那都没有影响我那激动的心情。因为国内的学员没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种游行，在国内我们只有在网上看到这种游行的队伍，我非常的激动，因为能感到那种场的震撼。虽然现在身在安全自由的国度，安娜的心里还是十分惦记中国法轮功学员们的安危，她衷心盼望迫害早日结束。她说，作为修炼人，我能够堂堂正正站在街上能证实大法，在国内根本就没法想象，内心就有说不出来的自豪。路上的西人都跟我们打招呼，他们非常的高兴。我也盼望着在中国大陆，我们能早一天光明正大的弘扬大法。游行结束后，学员继续在活动展位上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将中国法轮功学员正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告诉当地民众。
5月31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西悉尼黑镇的世节庆游行。从2000年至今，法轮大法团体已经15次被邀请参加该庆祝活动，每次法轮功的队伍都受到热烈欢迎。当队伍经过主席台时，台上坐着的市长、联邦议员、省议员及所有市议员、官员们都报以热烈掌声，有的挥手致意。主席台旁的主持人向观众介绍， 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通过打坐和练功增进身心健康的中国传统的自我修炼功法，倡导宇宙真善忍特性。该功法祥和和平，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全世界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免费教功。当法轮功方阵走到另一条街时，那边的主持人大声呼喊，法轮功团体来了，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欢迎。他们倡导宇宙真善忍特性，真善忍真好啊。
5月31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大法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省立图书馆门前举办了每周一次的真相展，打着写有法轮大法教人真善忍，帮助停止中共活摘器官等横幅，向过往行人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国大陆修炼者历经15年的反迫害。了解真相后的路人纷纷主动在征签簿上签名，并索要各种真相资料。莱斯·吉特斯先生在征签簿上签字后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太残酷了，应该马上停止。中国政府太无耻了，我很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都不想留在中国，而是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生活。
5月25日，日本法轮功学员首次参与日本北九州市门司港庆典游行，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受到了这座古色古香的城市市民的热烈欢迎。游行结束后，很多没赶上的人看到法轮大法的黄色 T 恤和天国乐团的传统服装，纷纷前来询问是什么团体。一些人因错过游行而感到很惋惜。法轮功学员表示，来年我们一定会再来。
5月31日，台湾高雄法轮功团体应邀参与大树区凤梨文化观光季采接活动和定点演出，欢庆水果丰收。区长黄传音非常开心地说，感谢法轮功这个修真善忍团体的共襄盛举，让大树区未来更祥和更美丽。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轮功学员李三妹和唐姓法轮功学员5月28日上午在迎风路一带讲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真相，被迎风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遭三名恶警拳打脚踢，李三妹头、脸、背、手、身上多处受伤，脸被打肿，衣服上沾满血迹。恶警称，我要打死你。因伤势缘故，李三妹当天6点钟左右被放回。唐姓法轮功学员被劫持至怀化拘留所非法关押。
四川法轮功学员、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李延军博士和杨太英女士5月16日遭泸州江阳区法院非法庭审。为了不让亲友旁听，该法院采用突然临时改变日期、不公开法庭地址的手段偷偷开庭。两位法轮功学员有众多家属，最后法庭只让李延军的妻子一个人进去旁听。非法庭审从上午8点30分开始，下午近2点结束。李延军、杨太英依法自辩，律师也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李区词穷的法庭不敢当庭宣判，十日后抛出内定结果，杨太英被判刑4年半，李延军被判4年。
黑龙江省七台河伯利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库的家人5月23日上午又一次到呼兰监狱要求探视，一直等到下午2点半左右才见到张金库。张金库的表情呆板，语言迟钝，生活根本不能自理，被迫害的不会迈步，是被用小车推到接见室门口的，然后有2个犯人架着拖进接见室。张金库艰难地抓起电话，吃力地对家属说，一个叫王洪斌的人打他，还有一个叫宋阳的老头也打他，把他的头往地上磕，并用物件打他的头，致使他耳朵往出淌水，并且伴有头痛，现在他每天都非常难受。张金库还有好多话没等说完， 监狱一无姓警察强行按断了张金库的电话，并把张金库强行抬走。外边的这些家属包括其他人全都愤怒了，有人当场大骂狱警是流氓土匪。
辽宁东港法轮功学员滕秀玲于2013年6月25日中午遭丹东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和元宝区公安分局的多名恶警暴力绑架殴打，失去语言能力后被迫害致命危，非法密判3年6个月。丹东看守所与其合谋开假证明，于同年11月26日将滕秀玲强行投进沈阳女子监狱。滕秀玲家人为她聘请律师维护其权利，律师几次去沈阳女子监狱会见滕秀玲，均被监狱以各种借口阻止。律师被迫向辽宁监狱管理局投诉，管理局答应给办，但至今律师没有见到滕秀玲。目前滕秀玲仍被关在监狱医院里迫害。
关于澳门杨清平、杨翠平、曾东进的通报。一、澳门杨清平女、杨翠平女，是当年搞霍乱之事的那个香港败类彭某某的徒弟，不是大法弟子，而是旧势力派来专门干扰大法的。希望各地大法弟子，特别是香港、台湾、大陆学员，不要用人心看问题，不要给这些人市场，以免招惹磨难，造成更多损失。当年拜那个香港败类为师这件事情，据说就是澳门杨清平、杨翠平姐妹发起的，当时造成多个国家学员误入歧途。2000年7月5日，李洪志师父指导大法弟子修炼的短文《排除干扰》发表后，受害学员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要重新修炼。而澳门杨氏姐妹至今称，他们对所做事情不会后悔。杨翠平有精神病，时好时坏，神态恍惚，行为偏激，意识不清。2000年他们拜那个香港败类为师期间，在香港就精神不正常，在市区马路边随地小便，劝阻不了，造成极坏影响。杨翠平逾期滞留香港，被香港政府取消香港旅游证多年，回澳门后他发精神病时在澳门跳海自杀，被警察救起。2001年11月9日，澳门日报头版报道了他的跳海事件。随后，他入住精神病医院，领取精神病津贴较长一段时期。近半年来，杨清平、杨翠平在澳门旅游点马祖庙前摆放大法图片，干扰败坏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活动。澳门法轮功学员多次劝阻无效，他们执意和大法弟子对着干。目前，世界各国到澳门的游客很多，尤其大陆游客，其中包括大陆学员。现在杨翠平姐妹出来挂图片讲真相这件事情，已引起警察部门的特别关注。按照大法佛学总会的指示，澳门学员已向澳门政府有关部门、民政总署、警察局递交声明，声明杨清平等人以法轮功的名义所搞的活动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因他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不负任何责任。二、澳门曾东进男，实际上也是旧势力安排来干扰破坏大法的，特别是2008年出来之后，他干着严重影响学员修炼的事，魔干的事。例如2011年曾东进搞传销，致使跟随的学员蒙受重大经济损失。2013年11月台湾法会期间，曾东进私带杨清平、杨翠平等人欲参加法会及牌子等大法活动，劝阻无效。台湾佛学会后经查问得知，此事是由台湾嘉义的周锦辉安排接待的。台湾佛学会不准许曾东进等人参加法会及有关大法活动，而曾东进却在澳门谎称台湾学员欢迎他们。 明年他们还要去。2014年，曾东进支持杨清平、杨翠平，扰乱澳门整体讲真相的环境，又与当地两女同时有男女关系，干着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干的败坏之事。此通报同时也是通知台湾、香港全体学员，停止支持上述人等的一切行为，在淘沙中选择被淘汰者不配做任何大法的事。仅此。明慧编辑部，2014年5月30日。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今年5月，上海洗脑班连续犯罪。今年5月，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期间，中共有关部门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不断增加。根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2014年1月至今，被绑架的上海法轮功学员达57人左右，其中有的被绑架至位于上海市奉贤区751基地的上海市法治教育学校，有的下落不明。
吉林延边洗脑班折磨虐杀法轮功学员。吉林省延边地区面积近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00万。然而，延边州延吉市占全国各区县洗脑班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排行榜第10名，其邪恶程度可见一斑。2014年5月，延吉市依兰镇石县村救助站又办起了洗脑班，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已有10多人。延边610每年都办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监视、骚扰后绑架入洗脑班。在洗脑班中，每名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在房间内，24小时监视，随身携带的手机等物品一律被搜走。他们被禁止与外界，包括与家人的一切联系。
传真相是让人解除痛苦，马冬梅法庭上表示无罪。2014年5月27日，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马冬梅开庭，马冬梅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马冬梅说，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解除痛苦。我没有罪，我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大法弟子没有错。审判长是李边江，公诉人叫常亮。马冬梅在法庭上一直念很正，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公诉人的栽赃陷害。公诉人问，光盘、小册子、周刊都是你做的吗？马冬梅说，是我做的，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解除痛苦。10多分钟，庭审就结束了，法庭宣布休庭。
动态网调整版面，突出明慧信息。5月29日晚，动态网推出调整版面，使读者打开网页就能看到明慧网信息，找到明慧网。这时，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一言，终于成为直观的现实。
本周39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6747万3909人。
见到李洪志大师，一定带我向他问个好啊。春季的北京原本应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不成想天气时而雾霾，时而阴雨。五月底气温爆高，最高气温竟达42摄氏度，创历史新高。古人说天人合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得天怒人怨，社会持续紊乱，恐暴事件频频突发。以暴制暴是恶党手中仅有的一张烂牌。北京街头、要道、 立交桥面、桥下重点敏感区域堆停各种武警警察的武装车辆，便衣比小偷的神色还匆匆。各社区门口闲杂扎堆人员清一色地戴上了红袖箍，犹如大难临头，中共风声鹤唳。然而善恶两重天，法轮功真相真道已渐入人心，深入人心。雾霾天气挡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明理世人的善念对比武装到牙齿的北京，恶党邪政真的到了只有残喘的份了，只是给历史与百姓平添笑料罢了。
故事一，见到李洪志大师一定带我问个好啊。今天是端午节，我去银行办事，路上问到御医老者，我说老人家，我呈送您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说好好，我知道法轮功好啊。我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您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老人说啊，我知道那个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我的一个邻居练功，就因为练功被判了五年。共产党什么东西，人家不就练练功吗，共产党真的坏啊。我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命吗，老人说听说过，前一段时间接到过你们的电话，我琢磨着怎么这段时间不给我打了呢。我说需要听的人太多了，给您打完后就打下一个了。那您入过党团队吗，退了吗，我帮您退了吧。老人说我入过团没退，你帮我退了吧。现在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坏，大街上十个人有九个人说共产党坏的，那剩下的一个就是脑子有毛病。我说因为天要灭中共，藏字石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亡。老人说我记着，法轮功好，共产党亡。哎，还有一件事啊，你能见到你师父吗？我说暂时见不到，您有事吗？老人说见到李洪志大师一定带我向他问个好啊。我说好的，我一定向我们的师尊转达您的问候。
故事二，这么好的东西你下次全给我，我全要。五月的一天，我向世人发放神韵光盘，一个司机接了盘如获至宝，满心欢喜。我顺势递给旁边的一个小伙子，他不要。我解释说这是顶尖的世界级艺术团演的文艺节目，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很多人都喜欢。他有些抵触，猜测到我可能是法轮功学员。我知道他受恶党毒害，便继续向他劝善，希望他能接受神韵光盘。他反应不善，说你再在这儿，我就要喊人了。这时那个正义的司机开口了，大声对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下次全给我，我全要，别给他。那个小伙子顿时没有了刚才的声势与敌对，一下子蔫了，不吱声了。
故事三，最后一张2013年神韵光盘。三月初，我去街头发放2013年的最后一些神韵光盘，路人都很喜欢，不接受的很少。尤其早晨在街头和公园舞蹈的那些人，一看封面，乐呵呵的接受，称赞道很专业，色彩真好看。有的时候带的盘不够，常常会出现一抢而空的状况。看到一个路边接活的司机，我微笑着向前，赠送您一张光盘，弘扬中华民族神传文化的，有许多顶级的歌舞演员同台演出，世界一流的艺术团体创制的，在全世界现场演出300多场，场场爆满。他说这么好的光盘啊，拿来我看看。我往包里一瞅，恰巧最后一张了，拿给了他。怎么是2013年的啊，今年的呢？他略显遗憾。我忙解释并祝贺他道，我给您的可是2013年的最后一张神韵碟啊，以后赠送的就是2014年的了，您可真幸运啊。的确马上2014年神韵就要出了，这张盘确实是我发放的最后一张2013年神韵光盘。哎呀，那我可真是幸运了， 那来年的盘，我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在这个灯柱下等着你，你给我送来。说着他用手指着3米远的灯柱。我说，好的，我来找你。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警察说，赶快回去烧高香吧。2013年9月，在岳母家过完中秋后，妻子要去公司总部开会，先坐火车走了，我就开车带着儿子从邯郸往石家庄赶。出发前我吃了几粒感冒药，车开上高速公路不久，药物开始发挥作用，我出现嗜睡状态。节日期间本来高速公路上的车就多，车速又快，有时一回头就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就在我打瞌睡的瞬间，车子一下子就撞到高速公路的石墩上，接着浓烟四起，车的前轮胎撞掉一个，可我和儿子仍然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毫发未损。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询问了情况后连说，没见过这种事，车都报废了，大人和孩子竟然一点伤都没有，这简直不可思议，赶快回去烧高香吧。我想说的是，我们是一个相信法轮大法的家庭，母亲练法轮功已经20年了，身体很棒，我也相信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车里就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我相信是大法救了我和儿子的命。在此我代表我和妻子双方的家庭及我全家，真心感谢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愿大法更加广泛弘传，使更多人受益。
沈阳市恶警段庆柱遭恶报，心脏偷停，进医院抢救。最近得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段庆柱因心脏偷停被送进区医院抢救。沈北新区公安局视此事为机密，不许外传。然而警察们都在心照不宣地思考一个问题，段庆柱是不是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了？段庆柱，男，50岁左右，84年毕业于长春市地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地矿局物探大队工作，后来考入沈北公安分局，成为一名国保警察。段的妻子叫于红坤，现开办国安气校。段的女儿叫段新元，2012年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在虎石台的一所学校当老师。多年来，段庆柱在沈北公安分局的工作主要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沈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队长几经调换，而段庆柱一直是国保副大队长。1999年，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沈北新区这个人口仅有40万的农村郊区，竟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2名女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几十人被非法劳教，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看守所洗脑班等。可以说，桩桩迫害案件都有沈北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沈庆柱伸出的黑手。2004年1月7日下午，段庆柱为逼迫沈北新区法轮功学员玄兰柱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对玄兰柱大打出手。他抓住玄兰柱的脖领子，手腕使劲一拧，憋得玄兰柱一口气险些没上来，然后又用擒拿的方法把玄兰柱的腿别住，把玄兰柱按倒在凳子上，反复多次打玄兰柱耳光。段庆柱的犯罪记录详见明慧网，劝沈北新区国保副大队长段庆柱悬崖勒马等文章。段庆柱殴打法轮功学员还不承认，还骗他妻子他没干，他妻子也因此被蒙蔽很深。大法弟子打电话劝善，他妻子破口大骂，还为他丈夫辩护，嘲笑说看共产党什么时候给法轮功平反。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段庆柱住院抢救的消息还是在民众中传开了。明慧网曝光段庆柱的真相资料，曾经被撒遍段庆柱居住的小区，很多民众都知道段庆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
时事评论：中共邪教曾在招远杀人。近日发生在招远麦当劳的杀人案激起大陆民众的愤怒，中共媒体声称杀人者为全能神邪教的信徒，企图转移民众对当地官员贪腐的诘问。殊不知，在近15年前的招远也曾发生一起邪教杀人事件，其丧失理性的疯狂和近日暴徒杀人的做法如出一辙。这就是中共邪教对一位善良农妇的虐杀。赵金华女士死于1999年10月7日，当时42岁。赵女士是山东省招远市张兴镇抬头赵家村人。她因修炼法轮功，于1999年9月27日被张兴镇派出所绑架，10天后即被残杀。中共对法轮功的公开迫害始于1999年7月20日。赵女士是明慧网报道的第一例被中共虐杀的法轮功学员。赵金华1995年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是村里公认的好人。1999年9月27日下午，赵金华正在自家花生地里干活，被张兴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被强迫读诽谤法轮功的书报，不读就打，读的声音小了还打。被劫持期间，中共警察还用胶皮棒没头没脸的在他身上猛抽。恶警还把赵金华拖到值班室里用电刑。这种电刑是把手摇电话机的两根线缠在被害人的手指头、耳朵上或其他敏感部位，再用手使劲摇电话机过电，被电的人浑身难受，全身的筋像聚在一起，有生不如死的感觉。警察张海指挥一帮恶徒使劲摇电话机，问赵金华练还是不练，他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定地说练，恶徒就更疯狂地折磨，把赵金华电昏打醒，再电昏再打醒，这样连续昏死四五次。赵金华自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他不愿出卖良心说假话。就这样，赵金华在10月7日停止了呼吸。类似的摧残虐杀在过去15年来在中国各地反复上演。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在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一个610办公室。这是个类似于纳粹盖世太保的组织，遍布大陆各地各级政府，耗费纳税人的钱财，操纵各地警察和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610还在大陆各地办了大量洗脑班，把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班，以谎言和暴力强迫他们转化。赵金华女士遭受的摧残在各地洗脑班中一直在发生着，直到今天。法轮功教人向善，修炼者来去自由。过去15年来，法轮功学员即使遭到残忍的迫害，也从来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学员暴力报复的事件。法轮功的善良和平有目共睹，而中共却把这些善良的公民抓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对他们灌输谎言，以酷刑强迫他们改变思想，这才是邪教的做法，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中共邪教的打手们在招远对待赵金华女士的做法穷凶极恶，和近日招远杀人暴徒的做法一样，只是因为受害者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说去做，就疯狂地毒打杀害。近日招远杀人暴徒已经被抓捕，可是15年前中共邪教在招远杀人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中共邪教除了610这样的暴力打手之外，还有对民众进行欺骗洗脑的文字打手。中共邪教为了贼喊捉贼，纠集一些不务正业的所谓专家，成立了所谓的反邪教协会， 冒充民间组织对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进行谩骂和抹黑。在此次招远事件后，这些文字打手再次指鹿为马，指桑骂槐，为中共这个最凶残的邪教诋毁教人向善的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平有目共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已经深入人心，中共文字打手的污浊表演只能让民众厌恶。和中共邪教的暴力打手一样，中共邪教的文字打手不会逃脱法律的审判和天理的报应。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愿被管的可怕根源。学习师父最新的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悟道师父借与会者提问，讲出有些大法弟子不愿被管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我认识到，一个高层生命当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或说对自己所处的运行机制、运行法则不当回事了，厌倦了，不尊重了，瞧不起了，就是想自己说了算了，想标新立异了，其实也就是为我有私心的开始，甚至潜伏的妒忌心开始了，不敬法不敬师的心开始了，自以为是了，这不就是生命往下掉的根源吗？师父在红吟世界十恶中早就告诫我们，其中一恶就是自主乱民，逆天叛道。所以我们修炼既然在常人社会，那就需要在常人社会这里做到尊重常人社会这里的正常规则和做事方法，包括家庭、工作、社会等各方面责任及秩序，同时完成好救人的使命。我们大法弟子将来是要为整个宇宙甚至整个大穷正的因素负责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把自己修到最纯净，以保证未来的永恒美好。
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圆由师父新经文体悟资源二字。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资源是有限的，它是用在正法救人上的。由此我想到自己修炼中存在很多的不足，加深了我对资源二字的认识。一，在经济方面，我总是由着自己的喜好把钱花在服装和配饰上。其实我衣橱里的很多衣服并不过时，但我总是有一种追求新奇和时尚的心理，使我顺着执着去消费。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是为了救人。如果我第一时间想到大法的所需，我会这样分配家里的钱财吗？一台打印真相传单的打印机，一张真相传单，一部讲真相的手机，一张讲语音电话的电话卡等等，不都是用来讲真相救人的吗？自己在这方面用心了多少呢？再继续下去，就会被旧势力拖下水了。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我心里感到一种愧疚，看到自己有一颗不满足于表面物质的私心，真应该扎扎实实地修掉它了。二，在时间方面，我没有坚持练功发正念，一忙起来就会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符合了人的理，还觉得很正当。其实仔细想想，有很多时间已经松懈掉了，太多的困倦引起的睡眠，带着执着和常人的闲聊，没有必要的购物，该发正念时总是忙手头上的事等等，这些我悟到同样是在浪费大法的资源。只有一丝一念站在法上，清醒地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就不会这样在时间上松懈了。救人也是需要时间的，即使是在购物时也要多发正念，碰到有缘人就去救度。我认识的同修每次理发都不去同一个理发店，有的买同样的东西都换不同的地方，目的就是为了救人。三，在思维方面，我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就去评论，或是喜欢或是不喜欢，总是用常人的思维来对待。其实喜欢不喜欢，爱和恨，不都是情吗？修炼人应该跳出这个层次，不好的念头一出来就及时抓住它，修去它，执着于常人的是是非非，在思想中脱离大法，也是为情所困啊。有时执着于自己修的不足的一面，知道不好，不去用心修掉执着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不精进的状态，停滞不前，甚至退步，机会一次一次错过了。我悟到多静心学法，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一切，思维就不会走偏，反而会勇猛精进地跟随师父走在神的路上。大法弟子本身就是正法救人的资源，珍惜大法，珍惜我们与师父的缘，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是为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师父的法唤醒了我，真的很佩服持之以恒不断精进着的同修。这世间的假象太多，只有用法来纯净自己，利用好方方面面大法的资源，才能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执着解释。不要执着解释，这是我最近深刻体会到的。作为修炼人，常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 有时候矛盾来时，真能冲击自己的内心，有时候自己守住心，不被动摇，但也许就在那时，矛盾一个接着一个，尤其是被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误解，最让人守不住心，顿时感觉很委屈。这个时候，我常常以为自己心平气和地去解释清楚，问题就能解决。但事实是，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已经被带动了，情况变得更复杂，争论非常激烈。那时候也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就像用弓射出的箭，无法回头，情绪顿时爆发，就像个常人一样。在我的思想中一直觉得，遇到矛盾和不公时，我心平气和地去解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多次的争吵和守不住心性，都来源于自己的解释。也许是自认为心平气和，其实心已经被波动了，而且每一次矛盾来时都是揪心的，就算是什么都不做，都有一点难受。这个时候还去解释什么，更是为自己委屈的心寻求辩护，自以为是在心平气和的解释，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去争辩，自己却全然不知。直到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自己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感觉也知道要提高心性，但那个时候总是控制不了自己，于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感觉自己是否无可救药了。看了那么多书，也懂了那么多的理，却总是表现得这么差。摸爬滚打到现在，终于悟到还是对修口的不理解，平时也不重视这件事，才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修炼的人不要过多的关心与己无关的事，除了自己的生活上的事和讲真相的事，就不要过多的说。思想指导人的嘴巴，说和解释就是自己心被波动的表现，而且在矛盾面前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心平气和的，否则就不叫矛盾了。所以我悟到，当矛盾来时，就算自己认为被误解了，在心里想随他去吧，这样心就不会被带动，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修炼人的心如果被带动，那种难受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让自己的心静如止水。面对矛盾的时候沉默，并不是常人所说的懦弱，而是修炼人的守住心性。就算有多么的不公和误解，我们都不要辩解，心里想随他去好了，过后心就会释然。当同样的事再出现的时候，也许我们根本觉察不到，因为我们的境界提高了，心性提高了。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静莲谈对大法弟子应不应该离婚的一点认识。自从师父最近发表了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后，我们地区的同修对师父有关离婚方面的讲法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这次可有了离婚的法理依据了，有的人认为师父说了法律允许离婚，如果你志不同道不合又不让你修炼，那是另外一回事。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这就是允许离婚。我悟到法律是常人规定的，常人可以，但是我们是超常的人，就应该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练功人，而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且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真正修自己那颗心，放下人心和七情六欲的执着，而不是从法中给自己的执着找依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 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我个人悟道，两口子有矛盾，正是修炼人提高的好机会。此时如果能够向内照，在法上看问题，慈悲地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我想真的能把坏事变成好事，用不着离婚。明慧期刊上多次刊出了这样的实例，许多同修家庭环境相当不好，有的甚至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赶出家门，但是最后都在同修的慈悲感化下融化了坚冰。有的同修家人还从此走进了大法弟子的行列。相反，如果我们动辄因为对方不支持、反对自己，甚或打骂自己就要离婚，这样岂不失去了修炼的好环境？另外，离婚也可能会将对方推到万劫不复之地。何况很多矛盾是修炼人自己在矛盾面前不提高心性，抱着人心不放造成的。长期人心不去，又造成矛盾激化，旧势力也就插手，让情况更复杂。除了极个别极个别的被邪恶操纵的毫无人性外，绝大多数都是等待我们救度的生命啊。所以我希望同修们能全面理解师尊的讲法，怀着一颗慈悲的心，重新思量该不该离婚这个问题。
寂寞机缘再无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